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介绍保罗的四本监狱书信。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其中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这四本称作监狱书信，因为在这些书信里面，他称自己是为基督所被囚的。在这四本书里面，他也多次提到自己身在智库之中。根据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所记，保罗被囚在罗马约有2年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0到62年。虽然保罗也曾经被囚在该撒利亚2年，但是从腓立比书4章22节提到保罗讲到在该撒家里的人，还有腓立比书1章13节提到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再加上保罗在书信里面没有提到在该撒利亚传福音的腓利等人，可见保罗写这些书信不是在该撒利亚所写的。又根据哥罗西书4章7节还有以弗所书6章21节，保罗都提到这些书信是请推基古来把这信带给他们的。推基古同时也是腓利门书的续信人，所以这四本书信都是保罗同一个时期所写的，而且绝大多数的学者也都同意是在罗马写的，时间就在主后的60到62年之间。关于这四本监狱书信写作的次序，学者们有不同的讨论，但是我们来思想，保罗他在监狱里面，首先他听到了哥罗西的教会受到异端的搅扰很大，所以他为了帮助哥罗西的教会在真理上能够站立，能够解决这些混乱，写了哥罗西书。当保罗写哥罗西的时候，他是用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丰富来解答哥罗西异端的问题。因为推基古要到哥罗西去，保罗也写了一封信托推基古带到以弗所一带的教会，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同时保罗也写了腓利门书，目的是让陶卢、阿尼西姆能够回到他的主人哥罗西的信徒腓利门那里去。所以这三本书，哥罗西、腓利门、以弗所，是保罗同时间所写的。至于腓立比书，从书里面可以透露保罗已经坐牢一阵子了，而且似乎是接近他要被释放的时候，所以应当是写在监狱书信的末期。所以四本书信的先后次序是哥罗西书、腓立门书、以弗所书以及腓立比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本监狱书信的共览。首先保罗写的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写作的日期在主后的61年，把这本书带去的人是推基古，写作的动机是哥罗西教会的牧者以巴佛，他来到罗马把哥罗西受到异端搅扰的情形报告给保罗听，于是保罗就阐明基督的超越不是这些异端所能赶得上的。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荣耀的基督，保罗解释基督乃是一切的元首，他也是教会的丰满，来解答哥罗西异端的问题，并且劝勉哥罗西的信徒要持定元首，活出基督。那腓立门书写作的时间也是主后61年，习信人也是推基古，他写作的目的是因为腓立门有一个陶卢叫做阿尼西姆，他到了罗马以后信了主，保罗就劝阿尼西姆要回到他主人那里去认罪。这个时候推基古刚好要带信到哥罗西去，所以保罗就请他顺便把阿尼西姆一同带回去，而且替他来说情。 所以这本书腓利门书是写给哥罗西富有的信徒腓利门的一封诗函，请他饶恕陶卢阿尼西姆。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荣耀的肢体在基督里的赦免。以弗所书是写的第三本书，日期也在主后的61年，持信人也是推基古。这本书不是为了应付当地的教会的危机而写的，它乃是阐明教会在基督里属灵的地位，而且劝勉信徒们要过跟福音相称的生活。这本书的主旨是荣耀的教会。最后一本书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写作的时间是主后62年，他写作的目的是腓立比的教会差遣他们的同工叫做以巴佛提到了罗马，来帮助在监狱里的保罗，但是以巴佛提却不幸在路上生病了。当他病好以后，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托以巴佛提带回去给腓立比的教会，并且告诉他们保罗的现状。所以这本书的持信人是以巴佛提，主旨是讲到荣耀的仆人，讲到在基督里的侍奉。介绍完了监狱书信的供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解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共有6章，它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写信的时间是在主后61年，写信的地点是在罗马，受信人是以弗所的众圣徒。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及教会在神崇高计划里面的地位与意义，主旨就是荣耀的教会。它的要节可用1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在新约正典排列的位置非常的适当。首先，新约有4本福音书，指出主耶稣基督他的完全和他的工作和榜样。然后有使徒行传，指出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们在地上来工作传福音。再有罗马书，阐明罪、救赎、成圣、得荣的道理。接着有哥林多前后书，述说教会各种问题处理的方法。然后有加拉太书，提醒信徒们不要再活在律法之下。然后有以弗所书，就论到信徒从主耶稣基督所得的基业以及过得胜的生活。以弗所书的前3章描绘了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丰盛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罪过得到赦免，得到救赎，有了神生命恩典，而且得到丰富的产业，并且有圣灵的印记，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3章的目的是让我们信徒能够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而且也因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了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和福分。接下来的3章就教导我们信徒有了这么丰富的属灵资源，我们在基督里如何的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以弗所书的特征，第一，这本书用字是非常的美，而且它的神学含义是很深奥的。第二，这本书论到教会，也就是我们信徒在天上的基业，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可以称作赎天的书信。因为他讲到信徒们在基督里的丰富是全是有神丰富的恩典，而且神乐意赐给凡是接受他的人。第三，这本书的要旨，它有天上教会丰富奥秘在基督里这个字，在基督里这个字这本书就出现了35次，还有所有这个字也出现了超过50次。这本书我们简要的大纲分成2大段，第1大段在第1章到第3章讲到 信徒在基督里的恩典，是讲到教义。第二大段是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到信徒在基督里的生活，是讲到实践方面。在第一大段里面，信徒在基督里的恩典，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章是讲到属灵的福气，第二章是讲到属灵的地位，第三章讲到属灵的身体。在第二大段，信徒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们可以分成第一段，第四章讲到教会生活，然后第四章下到第五章讲到我们个人生活，然后第五章下到第六章上讲到家庭生活，最后第六章下讲到征战生活。再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以弗所这个城市。以弗所是在亚细亚省的西海岸，它与地中海东边的安提阿，还有南边的亚历山大港，形成地中海的三大贸易中枢。所以这个城市是交通方便，商业兴盛，人民富俗。从政治方面来讲，以弗所是罗马亚细亚省的省会，它是罗马版图里面最大的一个都会。在宗教方面来讲，以弗所受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影响很大，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偶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们所拜的女神雅典米的庙。这个庙建得非常的辉煌，周围有大理石的圆柱127根，所以这个庙面积很大，是当时古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那因为以弗所人很迷信拜偶像，所以他们对雅典米的崇拜还有很多的巫术，成为该城的特色。这个城市每年有很多的进香客从地中海的各处来向雅典米神像来朝拜。这个城市充满了巫术、战术、邪术、咒语还有骗术。关于以弗所的教会，当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他在回程的路上经过了以弗所这个城市，就把他的同工雅居拉、百基拉留在那边工作，不久又有亚波罗也加入一同的工作。到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就留在以弗所，在这个地方工作还有牧养当地的教会有3年之久。所以以弗所就成为保罗在整个亚细亚传福音工作的基地。保罗以这里为中心向外传道，所以让主的道在亚细亚一带都已传开，尤其在周围利瑞河附近的哥罗西、希拉波利、老底加等地都有教会建造起来。后来保罗在这里因为受到雅典米庙事件的关系，保罗就结束了以弗所的服事，到了特罗亚、马其顿，又到哥林多去侍奉。当他在那边工作完成以后，回耶路撒冷的途中经过了一个港口叫做米利都，于是他打发人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米利都，给他们有很最诚恳的劝勉和教训。等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事情发展出乎人意料，保罗就被抓，最后关到了罗马的监牢。在那里保罗写了以弗所书。当他在下笔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一定浮起了很多以弗所的长老还有信徒们的影子。以弗所的教会在保罗的心目中给他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回忆。在后来的历史里面，以弗所的教会在新约书信也出现了很多次。当保罗在罗马的监牢被释放以后，他再一次回到以弗所去探访他们，并且把他的同工提摩太留在那里牧养他们。以弗所教会后来也有使徒约翰也曾经牧养过这个教会。到主后90年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属灵情形就放弃了起初的爱心，他的得到的毁誉参半。一直到主后1431年， 以弗所这个城市被土耳其人所灭掉，成为废墟，教会的灯台也就被挪去了。当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听到了哥罗西的教会受到异端的影响很大，所以他要写一封信解决哥罗西教会在真理上面的混乱，并且托了推基古把信带去。他就把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奥秘来阐明，好叫以弗所一带的教会也能够明白。保罗写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本书有许多相通的智慧。根据研究，在以弗所书155节经文里面有77节所用的智慧含义都在哥罗西书里面出现。另外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的基督论、救赎论在以弗所书里面重复的强调，而以弗所书更强调的是讲到教会，对教会有很详细的阐明。下面我们就来照着这本书的大纲来做本书的摘要简介。首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保罗从两方面介绍他自己，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奉神旨意而做使徒的，强调他做使徒的资格，也强调他的侍奉都在神的旨意里面。读者他介绍了三方面的背景，他们是住在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是圣徒，也就是他们蒙召被分别为圣的地位，另外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直到他们跟主的关系还有跟主的态度。保罗对他们的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祈雨问安以后，保罗就对他们有一个感谢神的祷告，也就是在第一章的3节到14节。在原文里面，一章的3节到14节是一整句话，这是一篇很伟大的对神的颂赞的诗歌。因为保罗看到了神赐给信徒的丰富恩典，而对神献上的一个感恩。在内容里面，这里可以包括神三一神的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包括父神的工作、圣子的工作还有圣灵的工作。首先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接下来保罗就讲父神他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有两方面，第一是在基督里拣选了信徒，使他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这个意思就是挑出来，从多数中间挑选一部分。神挑选了我们，我们就是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神怎么样挑选呢？乃是根据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信徒接受主做救主的时候与基督联合，而且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保罗继续说，又因爱的缘故，父神就按着自己所喜悦的旨意预定信徒借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预定这个字就是预先界定，预先定下来，换句话讲就是神预先决定的计划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使信徒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都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夸口或者人的努力。人怎么能够得救了？乃是神预先决定的计划，1章5节，也是神预定的美意，1章9节。神借着这个预先决定的计划来拣选那些相信的人得到救赎。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我们来开一个课程，我们预定这个地点，预定时间， 如果愿意来报名来上课的人就得到课程。所以神的预先计划让人得到救赎，得到拣选，是预定凡是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得到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所以神的拣选不是蛮横的，不是没有准则的，而是因着人愿意接受他的计划悔改而赐给人的礼物。神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的大，有父神创世之前所预定的拣选，接下来神的工作有基督的爱子的救赎。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神的工作是预定拣选，基督的工作可以分成两方面。第一是救赎，救赎是当时市场用的智慧，意思就是把它买回来。主耶稣用什么买回来了？他的代价就是自己的血，他自己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第二，主耶稣赦免，赦免是宗教的字，意思就是赏还的意思，赏还债务，再没有得罪神欠神的地方。救赎产生赦免，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神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而且神和基督把这个充充足足的这个恩典赏给了我们。目的是有三个，首先让我们信徒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接着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获得基业，这个基业就是神凭己意所预定的。这里的预定再一次强调是预先立定永不改变的方法，神给我们的。第三是叫神的荣耀在信徒的身上得到称赞。讲完了父神的拣选，讲完了爱子的救赎，接下来三一神的圣灵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第一是印记。神的救赎临到我们是怎么临到了？是我们听相信接受了真理的道，然后有了得救的福音，有了救主耶稣，并且得到应许的圣灵做印记。印记就表示归属的意思，表示拥有的意思。古时候的人当他拥有一件物品，他就盖上了印，表示这个东西是属他的。今天我们有圣灵盖印，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另外呢，印记的目的就是圣灵的凭据，圣灵的凭据也是我们救恩的凭据。凭据就是首期款，也就是定金的意思。有了定金，就保证你可以得到将来的产业，表示救赎还有更完全的境界，也就是等到神的产业被赎的时候，我们这些赎神的人到那个时候能够与神在一起，当神得到荣耀的时候，赎神的人也有最后的被赎，也是最终的荣耀。所以神的工作是从父开始，借着子进行，而且由圣灵完成，是三一神彼此的同工，彼此的相连。接下来保罗就为圣徒做了一个很好的很美的祷告，在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说因着信徒充满了对主的信心，所以保罗向神发出一个祷告，分成两点。第一，他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信徒。什么叫做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和原意就是救世的意思，智慧的灵就是启示的灵，这样信徒才能够真知道神。第二，保罗求神照明信徒的心眼，让他们知道主在他们生命里面所造的工作有何等的荣耀的盼望，有荣耀的 基业和浩大的能力。在第二章，保罗就告诉信徒，神做事是有计划的，凡是他所做的都是按他的旨意预定，而且用诸般的聪明智慧让一切同归于一。保罗就解释信徒们过去的地位改变以及现在的情形。在二章的一节到三节讲到过去我们信徒在四方面的情形，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信徒，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而且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随着世人的潮流，随着世代的情形。第三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就是指灵界的活物，也就是指的魔鬼撒旦。保罗更进一步解释，这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四，信徒从前也是跟他们指着悖逆之子是一样的，放纵情欲，任意而行，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现在信徒的情形呢，在二章的四节到二十二节，保罗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信徒的地位改变，是因为神的大爱，让人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指的我们灵性方面，并且有神的恩典，让人能够坐在天上，指的得胜的地位。灵里的再生、得胜的地位，都是你我信徒今天所有的。那神为什么要改变我们呢？在七节到十节，首先神把他丰盛的救恩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另外显出这全是神的工作。在八节，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的工作需要人信心的配合。这里这个字，这并这两个字是指的救恩的工作，不是有一些人误会以为是指的信心。因为救恩不是人所能做的，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另外，信徒得到救恩的目的，因为救恩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原意就是神的杰作，是新的创作，为了叫我们预备行善。在第二章的十一节、二十二节，保罗讲完了以上信徒的过去、信徒的现在得到救恩，然后保罗提到信徒的合一，这是指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信徒合一，针对当时的背景。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的隔阂很大，但是保罗说在基督里面，一切的隔阂、一切的围墙都拆除了。首先保罗提到外邦人的处境，外邦人他们是犹太人藐视的对象，外邦人被犹太人称作未受隔离的，这是一句很藐视的话，而且外邦人没有前途，保罗形容他们是没有基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上是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现在的地位是从前是远离神的，跟神很远，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亲近神，就是靠近神。地位从远而近，从近而得到，从得到而被拥有，从拥有永不失落。外邦人跟犹太人成为合一，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神是信徒的和睦者，他把两下，这里是指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合成一个。什么叫做中间隔断的墙？在圣殿里面 有外邦人的院子，还有犹太人的院子，中间有一个矮墙，这个矮墙大概是四英尺半，有大理石柱来分开不同的入口，非常的高雅。墙上刻了字，说外邦人不可以进入，僭越者就地格杀。所以保罗是用这个比喻，比喻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就如有一堵无情的墙，但是被基督耶稣的血把这个墙灭了，而且外邦人与犹太人同是神家里的人，神废掉了冤仇，把两下合成一个身体，造成一个新人，两下也就和睦了，得到平安了，而且也与神和好了，因为有和平的福音传到远处外邦人以及近处犹太人，所以就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同在一起，与其他的信徒我们都是同国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因着神的救恩，因着神的大爱，保罗就在第三章里面就讲到身体的奥秘，外邦人与犹太人身体的奥秘。三章一节，因此保罗就把上文连结下来，他说他是在罗马坐监，为了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不忘为教会来祷告，他相信教会曾听见神用恩典呼召了他，把他做外邦人使徒的职分托付给他，又启示给他，让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关于这个奥秘，保罗说他以前已经略略的写过，只要读者读过就知道保罗明白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在以前的世代里面没有启示给人，没有让人知道，是关乎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为神的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就是这个奥秘的中保，称作福音的执事。保罗的祷告在14节到19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的祷告是向父祷告，它内容分成三方面，首先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在信徒身上工作，心里的力量原文就是里面的人，换句话讲就是指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基督能让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第二，叫你们在爱心上有根有基，明白基督的爱。保罗祷告要信徒知道神对人的爱心是何等的稳固，能和其他的信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阔长深高，难以测度。第三，保罗要信徒能够被神充满，被神充满就是指的神给人的丰满福气恩典都能充满信徒。保罗接下来来赞美神，保罗深信神一定听他的祷告，而且他相信神也必成就，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的主。第一大段讲完了，一章到三章讲到我们信徒在基督里的福分，接下来第二大段是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到我们信徒在基督里的生活。保罗是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实践家，他强调教义也强调生活，他把神的真理要信徒运用在生活里面，所以他是一位很均衡的传道人。保罗在前三章已经介绍了信徒在主里那么高超的地位，在基督里的丰富，后面三章就告诉信徒要在基督里的行为。首先保罗讲到我们要在教会里的行为，在合一里面行事。第四章第一节，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说我们既然蒙到神的恩典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召我们的恩相配。从六方面信徒的行事为人应该有的样式， 也就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为了让信徒能够追求合一，保罗就用了七个一这个字做劝告的基础，其中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也就是永生，一位主就是救主，一信只有信才能得救，还有一喜和一神。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而且合一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共识上面。第五节的一喜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指的信徒的接受水的洗礼，第二个是信徒接受圣灵的洗礼。这里应当解释，就是信徒接受灵洗，因为灵洗就是重生的洗，才能够让信徒成为一个身体。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有非常清楚的经文。在合一的底下，我们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这是基督照着他的主权所分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第七节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基督他升上高天，他得胜以后，就把四种恩赐赐给了教会，其中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神赐下恩赐给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为要成全，就是装备信徒；第二使他们能各尽其职，就是可以服侍；第三使他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可以达到什么果效呢？在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当这些目的达到以后，产生四种果效，让信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生命成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指的生命成熟像基督一样，最后在真理上稳固，不再做小孩子，容易受到迷惑、欺骗、摇动，随从各样的异端。为了要达到上面讲的效果，信徒就应当遵循第一，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诚实这个意思就是真理，换句话讲，如何的对付异端，如何的辩护福音，是需要了解真理。所以这句话可以翻成在爱中彼此相爱里面持守真理。第二个要求，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第三，全身就是整个信徒可以联络的合宜。第四，白体也是比喻信徒各按其职，照各自的功用彼此相助，最后在爱中建立自己，使身体增长。当我们有了合一的基础，认识了神在教会赐的恩赐，还有恩赐的目的和让我们信徒能够长进，接下来保罗就要在几方面提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方面。除了讲到以上教会的生活，接下来讲到个人的生活，在四章的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很长的一段经文。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从十七节开始，保罗就做一个结论，讲到信徒在消极方面不要再向外邦人过着外邦人的旧生命，在四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在积极方面，信徒要活出新生命，在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新生命是学了基督，应该不要像旧生命。信徒要从听、领受、学了主的真理，就要消极的脱去旧人，比喻旧的行为，积极的将心智更换一新，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新的创造，有真理的仁义和真理的圣洁，指的对人的仁义，对己的圣洁，都要在真理的标准之下实行。保罗接下来就说个人方面 的一些命令，在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等等。所以再带出一个结论，信徒既然是光明的儿女，就要活着像智慧人，其中要脱去一些旧行为，就像在说谎方面、愤怒方面、偷窃方面、言语方面，还有其他的不好的行为都要脱去。积极的方面有爱人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而且过光明的生活。从前是暧昧的，现在是光明的。光明的儿女就是良善、公义、诚实。在第五章十五节，保罗再用一个所以结束了这一段的劝告。他呼吁说，睡着的人就表示暧昧中的人，快醒过来，赶快悔改，因为神光照了他，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下面讲的，因为世代邪恶，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被圣灵充满，充满就是被完全的占有，不要醉酒，不要被酒所支配所控制，并且要赞美主，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在敬畏神的前提之下彼此顺服。在五章十八节讲到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原来是在希腊文是一个现在进行的被动时态，意思是说不停的、不间断的被圣灵所来充满。充满的意思就是占有，不是一次可以得到完全的经历，而是要信徒不断的活在神的管理之下，让圣徒受到神能力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光照，而且遵行。所以这一整段的动词有十一个动词，讲到要谨慎、爱惜、明白，不要做糊涂人，充满，不要醉酒，要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感谢、顺服，都是命令式。讲完了信徒个人的生活，从个人生活要到信徒的家庭生活，因为从家庭里面可以彰显出神的心意。讲到夫妻的本分，做妻子的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二节顺服这个字在原文里本来是没有的，是二十一节顺服的延伸，换句话讲，也是指的夫妻彼此之间的顺服。顺服不是指的没有人权的顺服，而是指的妻子被丈夫的爱所激励产生出来的。所以顺服这个字是一个自身式的动词，表示是自愿性的，不是强迫性的，是对爱的回应，同时也是为主所做的。保罗吩咐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对教会的爱。基督对教会的爱有两个特征，是舍己的，是圣洁的。另外呢，丈夫爱妻子要如同对自己身体的爱。自己身体的爱也有三个特征，是自然的，因为从来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体。另外呢，是保养的，保养就是表示一个供养、养育的意思，指的负责妻子物质上的需要。第三是顾惜的，顾惜表示看顾，还有奴养，表示负责妻子精神上的需要。正如主耶稣基督在物质上还有在非物质上两方面都看顾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故此丈夫也必须爱妻子，如同爱护自己的身子。五章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为这个缘故，夫妻的关系的美满，丈夫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妻子成家，结合成为一个身体。原来夫妻成为一体和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这个奥秘是对比的事。五章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丈夫，这是妻子的责任，丈夫呢也要做到配受这种的敬重。 家庭的美满也跟父母亲教导儿女有关，所以保罗接着教导父母与儿女的相处之道。首先讲的儿女要在主里，就是在主的引导之下来听从，就顺服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要孝敬父母。做父亲的同时也代表母亲的责任有两个，第一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讲完了夫妻、父母、儿女之间的责任，接下来保罗提到主人和仆人的本分。因为在当时新约时代，罗马帝国有6000多万的奴隶，很多奴隶接受了福音以后，他们在不信主的人家里面或者在信主的人家里面要如何的来行呢？保罗也劝诫他们要用战兢惧怕诚实的心听从主人，如同听从主一样，而且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讨人的欢喜，要从心里遵行主的旨意，一般来听从主人的吩咐，甘心而做，不是为人做，而是为主做，并且知道可以得到将来的赏赐。对主人来讲，也是对仆人依礼，就是同一个原则，不要威吓他们，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是不会偏私的来给人赏赐的。最后，这本书里面讲到信徒征战的生活，在6章10节到20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无论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在家庭，常常受到一种无形的恶势力搅扰攻击，所以信徒们一定要警醒，多多的依靠圣灵的能力，并且善用神给我们的武器，不然的话就会被打败。在这里保罗也向教会解释，我们信徒的生活是可以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只是我们要知道如何的来依靠神，善用武器。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保罗是劝告信徒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要怎么样刚强的？要依靠主，穿戴神的军装，依靠圣灵祷告，而且放胆传扬神的福音。最后保罗也请求教会为他祷告，可见他重视祷告的能力。保罗要教会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得着口才，就是意思是神的道，使得他有信息可以传，能够放胆传扬这福音的奥秘，并且让他能尽他当尽的本分，就是应当做的，去传福音。保罗最后他说，他打发推基古去，一方面把信带给他们，一方面可以对教会告诉他们保罗的近况。最后保罗在6章23节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给信徒的恩典都在这几个字里面，平安、仁爱、信心和恩惠。从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借着这个福气，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与我们得的福气是相配的。以弗所书我们也可以用3个字来总结全书，也就是做、行、战。做2章6节讲到，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指着信徒得到天上的福气。第二个字叫做行，在4章1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三个字战，6章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以弗所书就介绍到这里。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4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 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